好，哎，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这个脑的问题啊，脑里面有异性脑啊，前后变性啊，还有转变脑，性质的转变叫异性脑。那如果就它的像种种的东西的转变啊，这个是转变脑。再一个受用啊，受用脑。受用脑，像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随着受用也慢慢衰变了，或是说我们所领纳受用的东西，接着我们再受用啊，慢慢不堪受用了啊，这个受用的衰减也是受用脑。基本上啊，我希望我让我们这样讲哈，是这样的，它有没有？例如我们讲脑，那有没有将所有脑讲尽？包括前面我们对应前面啊。如果是4165页哈，有讲种种脑，我们大约刚才有念一段而已。那之前我们在之前在谈这个52卷的时候，这时候谈的就很细。那就当然说谈脑谈很多，为什么这里谈三个？其实啊，之前就算谈很多也没谈完呢。现在谈三个啊，当然也是概略了。他并没有将世间所有东西的脑讲完，为什么？你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出不同的脑的定义，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他只是说出一个观察而已。那如果在我们认知上来讲，其实只要我们赋予说本身有一个东西，它是本来原来。站在你的立场，这个叫成就的东西，或是你有一个标准，这是圆满的。从这个圆满受用当下，它成就的时候，慢慢衰减了，这个叫老。所以老啊，可以在很多面都可以谈到老。所以包括早上我们念的，就是本来我对这个东西有希望心，现在我已经不抱希望了，那这也是老相，啊，这也是老相，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举出一些例子，让你看到说五蕴身，我们的五蕴啊，可以让我们说出世间种种的相之外，啊，那讲出这个来啊，提供一个观点。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供是不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啊？如果诸位法师要说法，是不是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讲出人的老相，也可以掌握老的意义。以五蕴的分类，说出不同对事情不同脑的观察，是不是容不容许？本来就没有一定了。只要你认为说一个法成住坏，成住坏就是脑啊，是不是？任何东西是不是都有成住坏空？是啊，这种成住坏开始坏，这都属于可以说成脑相的部分。包括你的心起这个念头，到这个念头慢慢衰减掉，也是老，是不是？所以老很可以讲很多种啊。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举一个例而已啊，举出列别出来，以便让你知道说佛法依于我们五蕴的这种差别，起出种种对世间的假安立的种种认知，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在我们所五蕴对世间的这种妄想分别啊，安立实质意义啊，直取它。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过是以你现在的认知里面所分别出来的一种差别的看法而已啊，有没有实质意义？啊，那我们经常是怎么样？在世间法里面，借着自己五蕴所差分类出来的这种认知啊，然后赋予它有个别差别意义，然后借着这种差别意义继续追逐，继续造作。那造作又生种种其他分类的想法，分类的心所种种的看法出来，然后继续重拾再安立更多的意义。所以像我们现在身心基本上是每个认知啊，举手投足皆虚谬。举手投足皆是颠倒诸法所成的颠倒相啊，叫做遍计之心，不是吗？所以讲这个，我希望大家好，除了了解他讲举出来的例子之外，最好也学会什么？学会他提供的这么一个思考角度了，而不是每样东西都要把它看得死死细细的，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看了四四八零页，问依何分位建立住，此复几种？就什么叫住？我们不是要有那个身住吗？那现在就是前面讲那个老哈啊，待会会讲那个身也前面也谈了嘛啊。那现在就是老身老，那住呢？啊，即依啊身分位建立住啊。所以你看住从哪里来？从依身啊，依身分位建立住。有身，身表示这个法存在，这个存在就看它存在多久，就论它住。那其实有没有真的住？因为如果你认为真有住，就是表示这个法前后没改变，这才叫住。可是如果就一个法本身刹那变的话，你应该讲说住是什么？其实是只能讲都不断是在生灭嘛，哪有住？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法有二刹那过，所以没有二刹那过，你讲的住不过是前后相似，是不是可以讲同分？也有同分的道理，对不对？前后相似的法，你把它视为一，才叫做住啊。否则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前后刹那是同一法的东西啊。所以如果要讲的话，每一个刹那都是生，每一个刹那都是灭。那为什么讲住？一定是你以你现在的看法，你认知有一个东西前后没改变，稳定过一阵子的，那个看它稳定多久的，我们就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叫住。可是实际上有没有一法曾经真正生？那既然无一法真正生，就不可能有住嘛。再过来，就算有生，也是刹那灭，怎么会有住？所以住是怎么样？住是以我们的妄想心，以我们的心啊，看不到它中间刹那变化意啊，所以就以为这个法曾经稳定的停留过一刹那或是一段时间，所以你自己就依这个认知形成的住的认知法出来，认知的概念出来，或者哪有一个东西停过啊？所以因此上，当我们在讲说一个法能久住多久，你想要希求一个法能稳定，从一开始就是颠倒了，从一开始就是颠倒。所以像我们来讲啊，经常会对世间有一种期待啊，希望这个东西能多久一点啊，多久一点。你看这个多久的心，不就是我们所执着的吗？那有时候啊，看看这个世间变化哈，现在很多地方啊，哇，很大很大，大家就觉得蛮稳定的，只是要盖好一点，免得地震会倒。对，能看能住多久就尽量住多久，说倒就倒了，其实，啊，所以在我们的心态里面呢、啊，有一种这种住哈、啊，所以。当我们在用对世间产生一个住想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背离它了。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体会这个话语的意思哈。唯有不落生灭，生住异灭才叫做常住。这样听懂吗？我们经常希望佛法久住世间，对吧？不会待机的。唯有依法止观无住啊，才常住了。否则世间法生生灭灭啊，没有暂停过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哈、啊，对世间佛法久住世间，这是好的愿，没问题的，这个可以启发你的善缘了。但这个东西啊，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生灭掉的，从于法暂住过。所以我们真正希望佛法久住，是佛法的觉性久住，或者任何世间法，不是有一个东西，包括这个寺院啊，你看到阿富汗，都大佛就这样炸掉了，啊，那多少年？你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石窟里面啊，又如何？总是看到它坏掉了，看到这个地方起，那边落，那个起落，这就是世间常住相，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更实在的，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有时候从以佛法当中祈求 如果我们求佛像来保佑我们，佛像都还要我们去维护嘞，不是吗？那到底是谁保佑谁？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有一个他说人很怪啊，很简单的逻辑，但是想不来。最近不是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大骗子啊，他骗了好，我那个很大很大，算兆的美金吧，啊，那个这个真的很会骗啊，因为他过去地位也很高，算兆的美金了，现在开口都不要算那个有些单位应该要删掉了啊，哎，现在最近那个新巴威，一次都100亿啊，领到银行领都100亿，不过大概没多少钱了啊。零很多就是了，哎，那为什么他会被骗呢？为什么很多人被骗呢？他想说因为他很会投资，他很会投资，然后所以大家把钱交给他一定会赚钱啊，就是一个逻辑，就是说啊，如果他会报名牌啦，就是买哪个股票会好，那有的人说啊，如果那么准他何必报给你知道，就好像如果你知道乐透哪个号码你会跟人家讲吗？当然不会，我跟你讲那就分散了吧，对不对？大家都中等于没中一样啊，如果是中100万刚好100万人买，刚好每人一块，所以如果真的是名牌他会报给你吗？不会。那报给你的当然不是名牌嘛，当然一定是他也没肯定的。他说这种事情啊，始终在任何阶段里面都有，连想都不会想，就像我们去算命的啊，你这样一定会啊，他那算完他就拿你的钱，说你不会想到啊，如果那么好他何必算命，可是这么简单逻辑就是没有人想会了。那我们也看到佛像一直凋零了，那就要拜佛，请佛像加倍，不是啊，佛的加持又不是靠佛像，可是我们就是有一种我们忘了我们向于佛像的心情是什么，结果我们在普遍的信仰当中其实跟一般的宗教信仰很像，我们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无常物上，而不是那个见法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的态度里面。所以我才想说，因为一直要写都没有写出来哈，太忙了，我也想说我自己设身处地，我好像火大殿里面的火，我看到很多众弟子进出，好像很多人就拜着我，可是好像都拜不到我，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吧？我一个寂寞的火坐在大殿当中，从来没有理我，大家都说是我的弟子，都是跟我拜，可是从来都不跟我沟通，就是他们拜他们心中的火，而我这个真火坐在这里，他们连甩都不甩，所以坐在这里日日夜夜看人进进出出，他就觉得好无聊。为什么？不是真学佛，是学你心中你设想出来的假象出来的佛，佛教跟真佛无关，所以你虽然请到我了，但与我也无关，就这样，是不是？所以看到啊，热热闹闹看看，可是佛就说跟我都没关，嘿，是不是？啊，你求我不用求我啊，哎，我教你的又不是这样，你反正回应给我的，明知我的弟子，可是从不依我所说行，啊，就是这样，哎，所以本来想还写了一个东西，可是还没写完，因为后来花姐我们也在那里混，我这就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所有依着法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花姐就是说，什么叫住？从来没有个真正住啊。寻求久住者非久住者，离于住生住灭者方为久住，是不是？所以常乐我净的我代表什么？你知道那个在涅槃经里面讲常乐我净，在相关的这个经里面他讲为什么讲常乐我净，他说凡是因缘生者一定是无我，无我者一定是苦，是不是？那为什么叫常？就是说灭地不依因缘起，灭地是刚好是极灭因缘嘛，就是极灭颠倒造作有为，所以方便说它不带缘，既不带缘方明说为常，常方明说为我，所以这个常性是指什么？是指极灭性，不 不是实有性体，是它不依于种种有为造作而成的。所以这个我是方是表那个什么不会被因缘生灭所灭掉的那个极灭性，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四谛的时候，灭谛是不依三谛，不跟三谛那个吧，因为其他的是有为嘛，那唯有什么灭谛是刚好离有为嘛，它是无为，它是我不是讲吧，灭谛刚好是灭颠倒性，方名为灭嘛。那它既然灭一切颠倒性，灭一切有为造作，所以它不为因缘所生，所以假设色为常嘛，所以说明为常，自常，因为既带因缘，还因缘者就无我，无我就是生灭苦。那因为极灭性啊，空性它不是如此，所以方明讲为常为我，它是用这个来解释的。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离开的生住灭者，方为常久住世间。所以真正令华久住世间，是依法相应者才是久住世间，而不是依世间意论佛法在世间能久住者，不是。其实你心，你起这个心，其实也是生灭心，也会真正如法相应佛法的久住心。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讲说，住有分刹那刹那住，就住的量来讲，刹那刹那曾暂停过，这也是众生所安立的。其实我就讲说，真以佛法来讲，且生都不生，何来住啊？你认为生是什么生？是你因缘和合以为生的叫生。所以从一开始在谈生的时候，你要知道都一定是一个法让一个法存在，因为你执着生，你的住就后面等着你认知啊。就是你执着生，所以你才会有住，那因为有生有住，当然灭就等在后头啊。所以一个观念一旦有，后头的观念就等着你一起来接受它，这就是生死，这就是生死啊。相续住，就时间拉长一点叫相续住。好，另外还有要立志自悟，立志住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立定一个规矩，立定一个规范，大家能依循这个规范来住持维持大家的规矩，这叫立志，立志度。所以我们的住可以说有好多面啊，不只光这三个啊。好，在某方面来讲，我们都可以讲，只要他曾暂时稳定到某一个时刻里面，维持他某一个固定功能，这叫住了、啊，是不是？所以住的那个，那我们包括禅定也可以讲住啊，是不是？啊，这个我呢，其实禅定啊，有些人啊，认为禅定是怎么样？好像心一静性就依在那里。看有的人一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他就不知道禅定本身的心是一直在动的，其实是刹那，只是相对于之前前前后后的散乱来讲，那的稳定方名为住心啊。我们不是久住心吗？啊，久住心其实住心也不过是那个时段里方便说的稳定相而已啊，不是真的一个心住在那里站停着不动的，没有那种世间没这个法了。好，再过来问，依何分位建立无常？此复几种啊？答：依生以坏灭分位啊。你看，一个分位生另外一个分位，分位就是这样的焦灼的观念生出来以后，另外这个以这个观念又生另外一个观念，所以你看前面讲。住是依生分位，现在另外灭也是依生以坏灭分位啊。这个现象变了以后，我们才生什么？生这个无常的意思啊。所以无常心是怎么样？是你我们的无常是就以生的东西啊，刹那就是以坏灭来论无常，就是。如果你刚刚看到那个法的坏面相，才能生无常嘛。如果我们在看一个法，我们不能看到这个法的坏面相的话，那个无常心就不容易起来，因为这无常的认知是由见一个法的什么坏面嘛，是不是？从这个法的存在的坏面里面建立无常，所以我们要看无常的话，必须要看它的一个变化。所以一般世间里面，像我一直因为气候变来变去哈，啊，有的人处在比较不好的环境里面，会觉得啊很不能堪受。 但相对的，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个地方经常是稳稳定定的，像这种四季如春也麻烦呢。因为四季如春的环境让你容易产生依靠，产生稳定，变化性少。所以有时候春的时候很春，那冬恰秋冬树叶掉光了，这样其实会有，你会不会觉得有种很萧瑟的感觉？哎，这个感觉就是一种无常感觉，坏了。所以像这个变化，其实有时候也有意义啊。当然，好的环境对修行也有帮助，可是有时候环境给我们的那无常的东西其实也有它的意义。你感受到那个变化啊，像比如说昨天我们在新竹上课，哇，这新竹的风实在是呼呼叫哈，你会发觉哦，心神不宁了。喂，他经常呼呼呼，要没习惯的人真的还难睡哦，因为他经常那个呼，好像在做台风一样，你会觉得心神在挑战的人。所以有时候如果还不习惯的人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就是觉得整个环境怎么摆脱都无法摆脱那种很冷风一直狂吹的那个样子，就很闷可是如果你稍微转换一下环境，这就人间无常相，用一种一个修道人的心去领纳这种无常变化，其实你就比较不会随境，你会看到这就是世间变化相。用一个另外一个坦然面对这种无常的心来看待它，你不要先投入情去接受这种感，这种境，哎呦好烦啊，怎么这种环境这么跑到一个冬天都是这么样，觉得心就不容易安住。可是如果你站在一个修道人的心情看待这种世间变化无常相其实用一种我们的领纳它、坦然接受这种现象的心情来说，其实你会在这里感受到一种想处理的想法。世间就是这样一直变化，而不是用情去接受它的给你的影响，然后再开始起怨对之心，这样就不好了。你先用一种坦然看待这个世间无常，就是说你早知世间都不可安住，然后看这样的相，其实就是人间的一分用这种坦然的一种比较洒脱的心情看的时候，其实它不但不会刺激你，你会觉得反而身心意义从世间里面不再爱着的时候，反而得到一个即便在很困顿的环境，你却已经因为不爱着它，对你好像也不怎么影响，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想要寻求好，结果他就一直不安。可是当你这样，我再也不在乎他的时候，我看到，我承认他就是一个人间事实，反而简单了。反而看他呼呼穿暖和一点就好了，看他呼呼呼这样就好了。对，就是这样哈。好，这个从以生以坏灭的例子来建立无常啊。此乎有三种，为坏灭无常、转变无常、别离无常。好，就是一个坏灭的角度，一个是转变，就是说转变无常就不一定是好坏的问题。坏灭无常就是它崩坏的，转变无常就本来它是这样，就像我们的个性。我常讲说，有人讲说你双重人格，你说哎呀你把我看错了，我是多重人格。我绝对不是双重人格，我是多重人格，本来就这样，不然你看看。所以我们才叫，我觉得后来发觉我们每个人真的叫做莫名其妙，不是吗？不然你看，你能说明你是谁吗？想来到最后还真的是莫名其妙，一下喜欢一下不喜欢，一下人众生真的是莫名其妙，不是光别人连你自己都莫名其妙。我这样弄到最后真的是莫名其妙，因为这没一个定准，到处乱跑，一下这样一下这样，你说哎，这人做白溜达立马死啊。你说一下子跑来跑去，我发觉这是无常，没有一个因缘变了，你的个性就变了，你的好恶就变了，一下喜欢这 人家因为你喜欢说给你，给太多你又讨厌这我们不就常这样吗？ 所以就变化无常，因为它那个身不稳定，因缘一直刹那，那别离无常又是另外，就是比较属于人世间的这样看世间的那种爱别离厌憎会的这种无常相。所以无常可以从你所认知的一个自体法的变化，再过来是和合法里面的，或者感性上认知上你所取的那个直取境的变化也是无常。所以无常可以，当然这个如果你们要看都可以回头再去检查，不再去跟之前谈的无常你们再一起对比了啊、哦、因为我们不然就等于是再重复讲一次了。那所以说这个无常是身因不同的你所认知的那个法，从诸法当体自己的变化，再过来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像比如说别离，别离本来就没有真的合，但因为众生起一个执着境，然后这个执着境没了以后就产生别离苦啊，别离苦。所以你看啊，像我们也现在无常，生死无常，根本就没生死，然后你就因为生死无常，所以每次看到生死就用很哀怅的这种心情，是不是啊？所以我也讲说，像我们现在真的还面对生死啊，我们真的还真的很难坦然。这只要想一下，谈到死就见，这个正常的，人之常情。那因为这正常，所以你是凡夫，都很正常，所以你也很正常。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哈、哦，面对生死很坦然。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亲爱的人啊，如果离开了，你就更是苦啊。想一下，我经常现在有时候转想什么？转想一个周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或者亲人怎么样？如果他突然现在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你就马上揪在那里，这就是世间心啊，对不对？所以你都尽量守护，让他不要无常。可是你知道这一份一守护，其他的因为都是连在一块，这个心舍不下，其他的心都连在一块。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去想，因为尤其是我们面对亲人的时候，那种亲人的心好像就是特别要去守护他。那这个守护他，我们经常以眼前这个亲人心啊来面对。其实到最后你会看到、啊、其实啊，你发觉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都很难跳跃这个现象，包括我在想我都很难。但实际上当不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就像圣者啊，圣者在面对所有的生死变化，他看到了，你看佛陀看到他的很重要，包括目犍连，我最近也都要想到目犍连，对吧？目犍连会不会砸死嘛？哈、哦，我在想象目犍连那时候突然被砸死的时候，僧团是怎么反应的？啊，人家说啊，那安内，那我们一定会很不安，对不对？可是如果以目犍连他尚且不悲哀，就有旁边人在哭啊。目犍连业报而已啊，阿罗汉呢、啊，他又不差。可是在我们来讲会觉得这是很不幸的事情，这怎么样，我们的心情就揪在那里，恐怕这个僧团应该要好久好久，因为还有警察要来检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啊啊，弄得到我看那一阵子大概大家打坐都没用，对不对？可是我相信目犍连刚砸完，另外阿罗汉已经入定了，他说孙子啊，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他们大概就这么一回事。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世间的思想，他走了，我看的不是那种你只以为真的那个生死，我看到的是实际上人生思想。那我们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假如不做这个对比啊，我们也难免一直在不知道说自己的情依然是系在世间。我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假如看不到这种无法跳脱的，尤其是跟你哦很关系很密的人的那种关系啊，你其实发觉你的对世间的爱着心、正念心，其实都还是还很淡的，为什么？因为以圣者的心来衡量，我们现在我们就发觉说，我们真的很难跳脱。那为什么很难跳脱？把世间的看得太以假认真了，以假作真就出这种问题。那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比如说像现在众生的走，我们一般来讲正常的话，我们是不是上次嘛那个无还父亲，我讲过那个无还父亲啊， 嗯，他们家人走了，他就走了啊，走了啊，啊，便当少送一个就好啦，啊，因为他那一个已经死了啊，所以不要送两个便当啊，他就这样。你看，不过这是真的，这个才是真正如法相应的。可是世间人大概不容易接受，说死了一个连哭都没哭，只在乎便当，嘿，可怎么那么乌贼嘞？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啊，因为他知道。因为有缘在一起，大家有缘以法相利益，走的时候谁也挡不住。这种真正如实知道因缘无常变化的这种心情啊，我有时候去想这个东西，在还想我们自己的信念，我觉得还缺少真功夫。不过至少想到，至少想到，所以那个能不能赶紧去把你认知的法，我现在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大家想一下，道理你懂，但真正让你心领神会的整个把它顶戴起来，我就照着这样说，而且无挂碍，距离太远了，啊，接着这中间好多的拉扯，要放放不下，所以变成懂的归懂，做的归做，就是你懂的，毕竟不是真懂。所以我用这个来比拟自己的推断，自己的想法，华姐就是说，真正面对生死，恐怕还没什么真功夫，嗯，不是吗？种种切在心中啊，嘿，所以想一想，嗯，所以看到这一点，才会想说，时间不能再耗掉，为什么？危机四伏，就修行解脱这一条路，还依然会危机四伏。所以趁业障未现前前，想把它处理一下，嗯，不要等到每次啊壮志未酬身先死，哦，啊，不要不要，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这样，我自己啊，尽量能不要遗憾不要遗憾，哎，这是现实事啊，哎，好，无常有幻灭，有转变，有别离，然后再问，依何分位建立民生啊？此复其种，就是语言啊，概念啊，哦，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依假言说分位啊，哦，言说分位建立民生，民生如果我们不谈套太细的话，就好像一个单字，一个单一法啊，哦，单一法就是说民生就是我们给它一个符号，符号代表一个对象啊，哦，这样，此复三种为假设民生，实物民生是啊，所共了不了民生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有一个东西，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单一个名称，因为后头会有讲句身，句身的意思叫句子，就是用很多概念组成一个命题，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完整叙述，简单的一个知识。我们现在讲民生，民生的简单民生就好像一个对象而已啊，比如说桌子、椅子，桌子、椅子，它不构成一个判断，它只是一个对象，一个法。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以便我们认知它。那具身的话是透过很多的语词形成一个完整的判断句子。句子，那我们经常句子有主词，有形容词，有动词，然后有一个受词之类的，这么一个叫整个句子。那我们民生的话，有一个单一的法假设出来的，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这个法，好，但我们会认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上，它是合出来的，但我们就认定有这个法啊，哦。这个他们的举例就像瓶子啦，盒子啦。瓶子盒子没有瓶子盒子，是诸法合了以后啊，诸法合了以后有这么一个独一个物存在，这个叫做假设民生。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东西，是东西合了以后有这么一个单一法存在啊。那实物民生就是聚集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单纯的，我们比如说聚集的法，那这个属于等于是元素的。单一元素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实物啊，哈。那再过来就是世所共了不共了，就大家共同认知的那一个认知的那个概念，或是他所指涉的那个法， 共了就大家共同认知的对象，或是大家不一定共同认知，就我讲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指哪个东西。那有的东西我讲出来，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我能认知分别的啊。这个，那我们讲说假设的话，是说这个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不过因为有种种条件所组成这样。那有的东西就实物名声，就是说它具有实质的，就是说它具有它自己本身意义的啊。比如说我们讲说，我是一个假的。那有的人认为说有色、受、想、行、识，那这个色、受、想就好像比较实质的啊。其实大概就是以这样的例子来对啊。就是说我们聚集出来的东西叫做假法，可是这个能构成聚集法的这种材质、这些元素、这些的单一的法，我们叫做实物名声。可是这个实物名声有没有真的实？也没有啦。其实讲来讲去，只是你内心认知出来的不同程度而已啦。你在某个更低的就是实物，那更高的组合出来叫做假法。其实哪有真正的实物东西？实物其实也是靠很多因缘所成的。只是如果我们来讲说，这个东西是要靠很多条件才成的啊。那这个被成的是假合法，那这个成就它的叫实物法。那如果再往前推的话，这个实物法其实又靠很多东西来组成的话，那一个它的基本元素就是实物的，那个被组合的是假法，好，是这样。这时候又有名声、具声、闻声、当知啊，由这个由名声出来，如名声再过来有具声、句子，那闻声，闻声就是像单字，就像吧，那个我们不是英文单字26个吗？哇，就是那个它的字母嘛。啊，那这个26个字母里面，那个声音，那个单纯的字组成一个字，一个字母如果组成成变一个字，那像这个闻声就好像那种字母这样了，有它的音或是有它的表征意义的字，但这个字不是那个已经构成一个法的，所以说它所意思，所以说有闻声产生名声，由名声产生句声，就是等于是由字母形成字，由字构成句子。那这个就是众生在起分别的时候，因为对世间法有个认知以后，我们就给予符号和分析种种语言活动，所以语言活动其实代表了很多的分别心，所以给他的。所以像一般来讲，我们在做文字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在学法里面容易产生的问题。什么问题？假如不懂得从佛法文字里面去消融，文字的活动增加的是很多妄想。为什么？你要取得文字的认知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个文字里面所告诉你的东西升起一个什么抽象的东西出来。就是我讲这些东西，你内心就开始怎么样借着这个文字升起另外一个组合响运，一直在组合。假如我们听法到最后是增加更多的已经有分别的嘛，我们应该是有分别才能听懂语言嘛，然后语言你又给我很多的概念，所以我借着你的概念又形构出什么更多的概念，对不对？而这个概念变成是以妄想生妄想，这越多。其实佛法的用意是什么？让你形成这个概念的时候，以便于去除你的妄想的。如果没有的话，文字的量的多，文字的追求跟推论呢，其实只是增加更多负担，更多妄想分别。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你要知道文字的产生一定是有对法的案例，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对象我才赋予他这样的名号，那这样的名号我起具声的时候就是判断，就种种的分别心一定是有诸相才能形成这个句子。 所以当我们不断久时间在文字上一直转在论调的时候，却不能从这个当中依义不依语转回来对这个妄想的破除的话，这些文字的活动只会增加更多的散乱，就会更多的散乱。所以有些人长时间做佛法研究，你会看到我们讲的那个调取心、散乱心。什么叫调取心？我们就讲调取就是贪心嘛，贪了一分嘛。那为什么调取？因为他经常用他的概念去设想很多对象，而这个对象是他追寻的，所以心就浮在那里啊，是不是？你懂吗？我不如实知道，我变成用种种的想法去设想很多的法相出来，而这个法相是我要追寻的，所以的心啊，包括我们如果一直在文字上，比如说我们讲说，假如没有定而有而那个慧是叫狂慧，是不是叫狂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定，所以这个慧啊，慧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修定，而不断在文字上很多的分别上造作的时候，他心是不是散乱掉了？散乱掉了。所以这时候的不叫多闻了、啊，这已经这个修禅要诀里面讲。多闻，要是能多闻，修禅第一啊。可是反过来，它也有扶散的作用，闻也有扶散，让你心散乱的作用。所以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问说要不要闻了以后才修禅，他说不一定啊。他说会修禅的也代表他多闻，他代表多闻了。他说怎么可能？他说就算你不是知，但会修禅也叫多闻，你信不信？当你证得初禅的时候，世间博士都换不掉你初禅，你信不信？那爱因斯坦比你这个初禅的差很多，不真的啊！爱因斯坦他再怎么论出都论不出你那个初禅样子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弄颠倒的追那个，你再怎么追就是相对的而已啊！初禅都还没解脱，就已经胜过世间所有学问，不是吗？是啊，如果初禅再修好的有神通的话，嘿，特懂哎，那什么Toyota啦、Honda都属你，因为你要回来回去的，对，那个根本就没用了，对，你再什么好的车啊，也比不过他，啊，那你多少心理学家都比不过我那个他心通，不是啊，你乱讲，他心里是这样想，你怎么知道？我看到，这。你所以说你都要他心通的话，你自己就写一个某某心理学博士，然后叫做 N 次方，因为不，因为他们反正也论不来，我看得到，嘿嘿，这个你看，所以世间人啊，修道人，然后要不知道定位好的话，东跑西跑，那跑到最后什么都没了，反正是那个最真实的，是不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啊，文字的东西假如没有消融，这个文字上的一个流转其实会让你怎么样？因为从文字的构造，从文字的升起，它本身就具足种种的分别心在里面，所以所有文字的说法在经典里面所谈的东西都是刚好要认知这种缘起性，而不是从这种妄想缘起生增加更多妄想缘起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啊。此中差别为标句四句啊，标句四句其实就是就这个东西就在显出说，有的是标句就是显种义，一个四句就显种法，然后加以分别说四句啊，四句就是我标句等于是我开宗明义立出一个整个大的道理出来，然后四句为他做解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认知心的时候产生的作用。再过来是因所摄智所摄啊，这里面是由因所成的，就是这个这种名声啊，这个语言的分别啊，一个是以因为主，一个是以智为主。那这个后头还要讲很多，其实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多谈了。就是说以因来代表它形成的某个意义，或是以智来代表它形成的一个意义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解释，你看那个解释文也可以啊。不过我想我们大约知道它的原理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就是问：一何分为建立一生性，此复其种？答：一未升起一切出世圣法分为建立一生性。好，所以我们的一生性什么？ 我们的一生心就是众生心，众生心啊，未升起一切出世圣法分位啊，建立一生心，就是凡是属于圣道部分啊都没有的话，这叫众生心啊，就叫众生心。所以像我们来讲，这众生心是吧，依于五蕴执取者，这个心染着的叫众生心强啊。那依于正法思维越强者，这叫这个一生心就弱了，圣性就出来了，圣性就出来。所以众生性是以什么来论？不是以这种表象的这个法来论啊，而是说你一切以出世圣法分位啊，以圣法这个相对来讲，就能远离这种染着，能远离这种轮回造作了，这个认知，这个知见，这个智慧来讲，你慢慢离一生性了。好，所以你看啊，这持护三种为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你看他用词多有意思，叫系，什么系？因为人诸所有可能性都在我们心里，就像阿赖耶识，所有种子都在里面，所有可能性在里面。但我们现在啊，因为没有圣道，没有无漏种，所以我们现在起的是一个流转的这种烦恼的因缘在现前。那你如果现前的是什么欲界心为强者，叫欲界系。就欲界众生啊，欲界众生，欲界众生其实怎么定位它？凡是欲界心现前相互收摄、相互细数的，这叫做欲界众生啊。所以有这样的因缘的叫做欲界。那我们的心本身是不是我们同样是不是还有三界性？有，但这个其他性还没起来，还没起来。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像我们来讲说什么叫无漏种子？什么叫无漏？这里面在佛法里面讲说，谈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尤其是《大圣起信》里面讲叫真如内熏。真如有没有会内熏？真如怎么内熏啊？《大圣起信》讲真如内熏，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真如，除非这个真如有一个活体在里面，它才会熏嘛。怎么会有一个东西会在里面自己熏的？可是实际上他讲真如内心是什么？讲真如内心就是我们好像有个活性在内熏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今天，因为这也是经典说的啊，要是没有活性，又没有真如的这种作用的话，一切善法不会成的。所以有一个学者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在批评大圣起信说这种真如内心错的，讲完了以后他就认为经典，这个经典这句话也不是很恰当，问你看最恰当就是他了。结果是他误解错。因为什么叫真如内心？真如内心是我们当开始了解真如，因为一切法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啊。我们包括我现在呢，哇跳跳的这个心，这种妄想心有没有离开真如？没有。可是当我依闻圣教开始懂得内观真如，知道一切法空的话，这种起作用心就等于是说我观我的心性，我的心性本质空，这个就开始相应无漏，就是法界等流。那这一份认知的作用啊，虽然并不是真的有一个真如体在内心，是相应真如的这一份认知，这种种子啊，这种知见啊，这个智慧啊，这个慧根啊，已经一旦形成的时候，它经常会什么？会起作用，不是吗？你试看啊，这个例子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他修行还没解脱，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佛法有深刻的体验，啊，那深刻的体验以后，他可能因为烦恼还重，所以又攀岩以外了，跑来跑去了。等到哪些他突然静下来说，虽好，终归无常，还是我原来那个好。你看这不就真如内熏，就是过去曾经感应的这一份清净种子啊，在因缘成熟。比如说我曾经自己修行到一段时间，我非常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因为你修行到最后，体会很深，体会很深，也自己很清净。但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哦，你这个见解非常好，也非常清净，所以很多人来拜访你了， 啊、哦，很多人请你说法啦，然后就一直请，到最后你就也傻啦，啊，就被牵引出去了。那牵引出去以后，你开始在名利场合里面，为什么是高升嘛，名声嘛，所以啊，到处请啊，所以给你位置，咚，越上越去了嘛，啊，到最后自己也慢慢养成习惯，嗯，真的不错啊、哦。可是到最后也看看自己胆固醇过高啦，什么这样一下来啊，花姐好像不行，心脏也有问题的，对不对？花姐，还是我原来在当初修行那个好。那为什么？尤其是当他面对到虽好，可是我也快无常了。所以这个无常的逆境让他诱导到他曾经修行那个善种子啊，为什么善种子，为什么他先会起这种心？因为毕竟有那个因，那这个因靠谁？靠在外在的因缘让他刺激，所以他过去的这个认知就产生出来了，这叫做真如内训。所以有些人就说，当他曾经在修学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只要就算我就讲说，就算在世间里面滚动啊，他总是还是会升起他过去那一份清净的东西，因为世间无东西毕竟是无常虚谬的，而那个曾经是一个很具有真实功德的东西啊，会始终呼唤他。你信不信？修行就有，我就讲说，他会有一种呼唤你，就说回家吧，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会讲世间无常，不是我能久住地方，终归无常，所以你会有一种终，好像放下吧，好好面对生死吧。那这个心这样的认知，你会发觉，就是说，就算你在享乐的时候都会起，啊，只要稍微让你冷静下来，那个曾经有过的经验都会，不要颠倒啊，不会太久啊。赶快回来哦，就他会一直这样呼唤你啊，啊、哦，这个不是谁在里面呼唤啊，那有的话大概是神经病的了啊、哦。不过他就是有一个内心的这种体会，他一直会引导你这样走。其实这时候就是真如内训，就是曾经所谓真如内训有没有直接真如内训？就是凡是更靠近法性的那个认知、那个文慧、思慧相应真如的那个文慧，虽然是点点滴滴，总会比因为它是背离它，因为这个东西的种子性是什么？是背尘和觉的，因为这样的觉性本身就不是跟世间染的，即便它很微弱。即便它还有存在的很多妄想成分在，但毕竟和那个纯然杂然的东西是已经有背离的，所以这种心它会作用的，如果它就不容易起来，但一旦它曾经是一个深刻体验的东西啊，它就会经常起作用。所以我们讲真如内心，不是内在有一个已经具有活性的东西，不就已经具有活德的东西在那里有熏你，不是，是那个和真如的妄想，即便它是妄想心，但妄想心已经相应真如的这一部分的东西会起作用来提醒你，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欲界色啊，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啊，这个系啊，其实是你内心取持的时候，诸因缘和你认知在那里，它系在这里啊，这就一生性。那其他性呢？其他性还在里面。那现在就看你转到哪里，你的心就只在那里，你就现不同的众生相出来。好，我们休息一下。